圣经这么样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我经常这么样说，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上帝特别的恩典。我常提醒自己，昨天晚上所脱下的那一双鞋子，今天早上能重新的穿上，是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仍然能够张开口，能够吃，我能够用我的鼻子跟我的口呼和吸，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我能够继续跟我所亲近的人听他说话，向他说话，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每一天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基督信仰的人生是经历上帝恩典的人生，基督信仰的人生也是信心的人生。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 Faith is all about living, and living is all about missions. 信仰必须在生活当中落实，而生活本身是带着耶稣基督的使命，每一天为他而活。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信心。换一句话说，当我们讲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所强调的那个重点其实就讲信嘛， Believing in Jesus， 信靠耶稣基督。所以假如今天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表明你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决定，就是你信靠耶稣基督。那换一句话说，信心成为了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基要的特质。很多时候你和我的问题并不是上帝能不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他要成就的事，今天很多时候你和我的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信不过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就他的大事。所以那个根本的问题不是上帝能或者不能，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凡事都能。我们的困难许多时候是我们信不过，或者说我们不肯相信上帝的能力。那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活出信心的生命。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不同的神迹，每一个神迹的背后都有它的意义。你若有时间花一点时间去查考约翰福音，在这21章的经文当中记载了重要的7个耶稣所行的神迹，每一个神迹都表明了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在每一个神迹的背后都强调了某一种的神性或者耶稣基督属性的彰显。同样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7个我是的应用词，比如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一共7次的使用。这7个我是的记载加上7个神迹的描述，就呈现了整本约翰福音的中心思想，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叫信他的可以得到永生。这是整本约翰福音的主题，7个我是的记载和7个神迹的描述，就把耶稣基督的神性全然的清楚的衬托了出来。那今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其中的一个耶稣的神迹，我们从这一个耶稣行的神迹来思想怎么样在现实的生活里头活出信心的生命。那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4章，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哦，都习惯了，都放在荧幕上面，所以不用带圣经哈。啊，希望还是你带你的圣经哈。约翰福音第4章46到54节，请听上帝的话。 耶稣又到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日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要寻求你的面，我们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要明白你的心意。所以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恳求你再一次恩待，开我们的耳朵听见你话语的声音，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真理的奥妙，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明白你信息的教导，更帮助我们全人全身全心遵行你的话语。但愿真理的灵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做光照、感动、责备、拆毁、建造的工作，叫我们今天因为听见明白并遵行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从里到外全然更新，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非常的用戏剧化的方式，或者充满着张力的描述的方式，把耶稣基督怎么样医治一个大臣的几乎要死的儿子，衬托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当然当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有好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不过今天我们焦点放在这个大臣的身上。这段经文描述的重点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就是这个大臣。那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当我们一段一段按照经文的思路的发展来去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层次。这个大臣跟耶稣基督的互动的过程里面，让我们清楚明白，原来你和我也可以如同大臣一样活出信心的生命。首先这边告诉我们46到47节，活出信心的生命的第一个要求，确认并寻求耶稣的帮助。要活出信心的生命，第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要求，就是我们要确认并寻求耶稣的帮助。那你看在这第46、47节就直接的讲读解释这一个大臣。他说这个大臣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些的经文的背景。大臣是谁啊？按照当时的背景，大臣是一个蛮有地位的官，这个人应该是在叙利王宫里面担任高职，这个人应该相当有权，也相当有钱，有相当有势，有相当有力，就像什么都有了。那你用你的想象力哦，这种有权有钱有势有力的人，当他的儿子有病的时候，他应该有任何的方法都可以找到最好的医生或者治疗的方法，对不对？这个用我们的一般的想象力嘛。 所以就表明这个儿子在他某一个程度当中，他已经尽上了一切的努力，他想尽了一切的方法，但是他的儿子的病情并没有多大的进展。所以这边圣经告诉我们47节，当他听见，这个听见很重要，这个听见耶稣在背后当中有一个所谓的后面的一个重要的解释，就是他在理性上，在心灵上，在意志上，他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的决定嘛，他寻找了各样的帮助，他寻找各样的资源，要解决他最宝贵的儿子病的问题，但是没有任何的发展。所以这边听见耶稣很重要的观念，包括的理性。很多人说信耶稣非理性，不是非理性，是超理性。信耶稣的人非常有理性，你听我讲话应该有理性嘛，对不对？非常逻辑嘛，对吗？有很多人说信耶稣不理性，很多科学家信耶稣，干嘛信耶稣？因为他不但是理性的问题，他是超理性。这一个大臣是非常有理性的人。这个地方重要的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面对的他没办法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他在理性上，在资源上面能够处理能够解决的了。不过当他听见耶稣，这个听见耶稣当然不是单单耶稣的名字，而是在耶稣基督所行所说的事件上面，让他明白这就是他唯一的答案。他就有一个动作，圣经说他就来见他。我还是要用想象力，我常说读圣经要什么，用想象力，不要乱合乎上下文，合下背景。哎，你没有想一个问题，假如你是大臣，你的儿子病的这个情况了，你听见耶稣的话，你下面动作是什么？来人啊，对不对？应该是来人，对不对？哎，你没有这么幽默感了。我假如我是大臣，我说来人啊，把那个叫耶稣的那个怎么样？对嘛，咱们做官都是这样的作风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他的地方，他竟然做了一个动作，你会掉眼的动作，他下去。这个下其实就是信心背后所产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动作。什么叫活出信心的生命？大臣给我们学习第一个，确认并寻求，这是两个东西。一个在理性上经过了分析，哦，他有分析吗？有。有做比较吗？有。但是这个比较分析的理解的背后，他承认，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现在唯一能够解救他儿子的一个人。这个确认的背后，相信耶稣基督所听见的，耶稣所行的，耶稣所说的，他的确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他寻求，表明那个动作，他就下去了。他不是站在那边，坐在他的大的一个住宅里面说，来人啊，把这个称为耶稣的人叫来。没有，他去，他下去，活出信心的生命，确认并寻求耶稣基督的帮助。那其实这个地方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当然大臣他看见他自己的需要，他的需要就是他没办法去解决他儿子病危的这一个事实。他看见，不过呢，很多时候呢，人的问题并不是知不知道自己本身有这个需要，在知道自己本身有这个需要的背后，很多时候我们却不承认能够真正帮助解决我们需要的那个对象。 听得懂这个概念吗？什么人会去看病？有病的人是吗？是吗？有病的人不一定去看病，对不对？很多人知道有病还是不去看医生，真正看的时候是被抬进去的啦，然后医生说对不起了，只有几个月，就这个意思了。其实很多时候呢，会产生下面的动作，是因为你不单知道，不单看见自己的处境，而且你承认那一个可以给你解决帮助的那个对象。所以这其实非常的关键，这边所告诉我们的是需要确认并寻求耶稣的帮助，他真正的去找耶稣，他找耶稣，他直接来找耶稣。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太清楚你爱不爱看电影啊？其实我喜欢看电影。你们不看电影啊？只看圣经？好，也好，也好，也好。我很爱看电影啊。我爱看电影的原因是因为我经常在空中啊。我每一个礼拜都在空中飞，每一个礼拜。就是我两天前刚刚坐飞机再回来，我每一个礼拜。真的是每一个礼拜，大概你只要飞，说我怎么飞法的话，我的飞法大概一年飞20万里，这边有做航空的吗？一定要找这样的一个顾客，那通常在飞机上面，除了带自己的 iPad， 除了带自己的 laptop 以外，那其他的时间我就会找一些电影来看。那我觉得看电影呢，其实是需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在空中上面，你就是要花时间，对不对？听懂我在讲什么 ？You want to kill the time, right？ 你一飞12个小时、16个小时啊，你就是要花时间，但是要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其中一个呢，我就看电影。我对看电影的哲学是这样：我要了解这个时代到底他在讲什么。因为电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媒介，把这个时代的信息，把这时代的价值观，把这时代的文化的特质，透过这一个公开的媒介，让你不知不觉你接受它的概念。我觉得这是它厉害也是它可怕的地方。所以基督徒，假如你是从事这个行列的话，求上帝给你智慧，给你恩典，给你属灵的透视力，怎么样的去把这一个板块能够抢夺回来，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其实不同的电影有不同的一些的重点和主题，但是你看最近这差不多10年来，好莱坞的文化正在影响我们的整个世界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一些的人生观。差不多在10年前有一套的影片很出名，我不太清楚华文怎么翻，因为我发现华文的翻译呢，东南亚、台湾、大陆翻译一定都不一样。他的这一个英文呢是 Cast Away Tom Hanks， 看过这一套影片吗？哎呀，精彩啊！不看去租来看。 Cast Away 讲到呢 Tom Hanks 他演一个所谓的这个 Federal Express， 就是那个快递公司，那么呢一次出差的时候呢，飞机失事掉了大海，以后呢就漂流到一个海岛，好像罗宾逊漂流记一样，他来了一个海岛，在那海岛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在那个过程里面，他第一次生，因为要生那个火，看看看，不小心看到他的手，气得不得了啊，流血了。那有一个排球就非常的生气的啪打那个排球，他的血就跟排球打了一个印，看起来好像一个人头。后来他就用他的血在这个牌子上面把它画成一个人的样子，基本上就开始跟他讲话，开始跟他对话。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是非常健康的，这个是心灵治疗等等等等。你只要注意看的话，整个电影的背后其实已经在提倡一种文化。你有任何的问题，任何困难，你不需要找上帝，你找一个排球就可以了。真的，我不骗你的。你用深度去了解这一套电影的背后， 其实整个好莱坞的文化就是告诉你说，基本上呢，你不要找那个真正能解决你问题的资源。耶稣基督不是答案，信心其实那个关键是信心的对象。这个大臣用了各样的方法，找了不同的方法，找了不同的人，但是这段经文告诉你，告诉我，他给我们第一个功课，我们要确认并寻求耶稣基督的帮助。我盼望今天每一个宣称自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让我们先学这第一个功课，在任何的一个环境，在任何的人事的变动，在任何的危机的呈现，在任何困难的来到，在任何的意外的发生，你和我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认定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活出信心生命的第一个功课。那第二方面，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48到50节，活出信心的生命不单确认并寻求耶稣的帮助，第二，谦卑并顺从耶稣的要求，谦卑并顺从耶稣的要求，活出信心的生命要谦卑并顺从耶稣的要求。他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下去，48节，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哇，有些人说，哇，耶稣真的是非常的心冷冷，怎么这么样的绝情啊，人家特别还是低声下气，高官的身份低声下气来到他的面前，然后求他，我的儿子要死了，麻烦你快快的下去吧。当然这个下去上去是因为地理形势的关系，下去吧。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你们总是不信。哎呀，怎么这么懒的一个人。当然这个在解经上面有很多东西，那今天因为不是比较传统的这个释经的这一个讲道，所以我就稍微列过去，你愿意去了解的话，这里面很多东西可以看。神迹奇事，这是两个不同的字，耶稣刻意用神迹和奇事，奇事是比较少出现的，神迹这个字在约翰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字，是记号，所以每一次讲神迹都是要表明耶稣基督的身份。不，这个奇事一拿出来用，它就有另外一个意义。然后他不是说你总是不信，耶稣说你们。所以耶稣并不是直接讲这一个大臣啊，不是，耶稣这一段话是指这一般人。当然呢，有人说，那假如耶稣这样讲，是不是说看见神迹奇事就会信？有人是这么聪明，对不对？听得懂吗？假如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看见了就信了嘛，对不对？不是，耶稣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其实后面很多看见的人还是怎么样，还是不信。所以那个重点，耶稣并不是在讲这一个，耶稣主要重点就是再一次提醒这一个大臣，你假如真的来寻找我，那下面你要做的是什么呢？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就怎么样，回去，你就回去。因为他呢讲这句话以后呢，这一个人呢其实马上就问耶稣，他说，先生呢，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死的时候就下去。那其实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爸爸的心。当耶稣这样讲，耶稣并不是责备他，他明白耶稣不是责备我，但是现在我要的不是理论的问题，我现在要的是我的儿子就要死了，耶稣啊，求你现在就马上下去。为什么？因为我的儿子在他还没死之前，你下去那才有意义。所以他那所讲的是非常的充满父亲的迫切的心肠。但是耶稣的回答更有意思，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然后这一个人就信了耶稣所说的话，回去。我不太清楚，你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活出信心的生命？就是谦卑并顺从耶稣的要求。这是一个大臣，我在说你读圣经要一直要抓住那个背景，用那个背景设身处地的去感受，这是一个大臣呢、啊。 他已经放下了身段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呢对耶稣求他，哎，求啊，圣经说有没有跪，我们不是很确认，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可能差不多要跪下来了，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死之前，求你快快的下去啊！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耶稣看着他说，回去，你的孩子活了。什么叫信心？大臣对耶稣说，下去。耶稣对大臣说，回去。大臣对耶稣说，要死了。耶稣对大臣说，活了。这个叫信心。活出信心的生命，就是我们谦卑接受耶稣基督的要求。就是你和我信靠耶稣基督多年，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单纯的真理上面，我们却不愿意跨越。耶稣对我们一定有要求，我相信每一个教会都在推动弟兄姐妹怎么样更加的学习认识耶稣基督，借助我们与上帝的独处的时间，我们的读经的时间，我们祷告的时间，我们默想的时间，我们静默的时间，我们进食的时间等等，借助不同的一些所谓的信仰生活的操练，天天走进人群，天天经历耶稣基督。那我经常讲这个概念，你假如不是第一次听我讲到，你就大概很熟悉我讲的这些话。生活必须信仰化，信仰必须基督化，对不对？听过我讲这些话吗？啊，没听过啊，就听吧。生活必须信仰化，生活若不信仰化的话，生活本身就没有意义，没有内涵，没有价值，没有方向。但是信仰必须基督化，很多人说我有信仰，但是就是不信耶稣基督。生活必须信仰化，信仰必须基督化。那在你和我跟随耶稣基督的信仰中，信仰是生活，生活是使命。什么意思呢？信仰是天天走进人群活出耶稣基督。信仰不是在教会里面做的。很不幸的，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以为什么叫信靠耶稣，信靠耶稣就是来教会。信靠耶稣很重要，什么？来教会做礼拜。你在你到哪个教会做礼拜？哦，我来恩福堂做礼拜，感谢主，很好。你应该每一个崇拜回到上帝的殿中，但是你若认为信靠耶稣、跟随耶稣就是来做礼拜，那你的信仰不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信靠耶稣是一种关系，关系是一种生活，你要去经历的。而经历耶稣基督跟信心的使用有密切的关系，你要天天的学习怎么谦卑，怎么样的去遵从耶稣基督的要求。每一天的生活都是面对许多的抉择，每一个抉择都是信心的试用。我到底是要靠我自己的经验，还是我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主权和要求？我对耶稣说，你要下来，你要下来，你要下来。耶稣说，你回去。我对耶稣说，我的儿子要死了，我儿子要死了，这是我的经历，我已经试了很多了。耶稣，你一定要下去，你不下去，我的孩子一定死。耶稣说，他活了。信仰就是生活，而生活当中就是要经历怎么样去信靠这一位使死成为活，使无变为有的这一位上帝。大臣给我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谦卑顺从耶稣基督的要求。很多时候我们常说我们信靠耶稣，这嘴巴说而已，我们真的是谦卑并顺服耶稣的要求吗？每一天很多现实生活当中你要做的选择和决定，这一切就已经可以看得出，可以表明你和我是不是活出信心的生命。这大臣他有他的坚持，他的坚持是因为他的经验，但是这一件事改变了他。原来我的经验，我的坚持
并不是我真正最需要的，我真正最需要的就是用一个单纯的心谦卑顺从耶稣的要求。我盼望你看到这之间强烈的对比，下去回去，要死了活了。我们要学习第二个功课，谦卑并顺从耶稣的要求。我一个很要好的牧师的朋友，他牧养一个蛮大的教会，所以他跟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互动。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来找他，这个弟兄呢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司里面上班，非常好的公司，一个跨国公司，做高级的一个执行人员，所以非常优厚的薪水。他来找牧师，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再过8个月就要退休了，再过8个月就要退休。那假如他8个月后退休的话呢，他就会有一个完整的退休金的这一个配套，等等，非常优厚。那一些他的那个退休金，根据这个牧师告诉我，在他所处的地方可以买2栋豪房，退休金直接可以买2栋豪房啊，不讲多少钱，大概就是非常非常丰裕，因为他的这个本身的过去的这个 seniority。 他来找这牧师为什么呢？因为呢，在过去半年来，他听见教会一直呼吁说需要有一个同工在教会里面特别来参与行政的工作，来在教会里面，教会在扩展当中需要有行政的人员，所以他非常感动，祷告祷告，后来他有这感动，他要放下这一切来加入教会的团队，做教会的行政的工作。所以他来找主任牧师，跟主任牧师谈谈了以后，就跟主任牧师说，我挣扎了啊，我还有8个月就要退休了，但是我愿你现在就来。牧师一听说，哎，慢一点，8个月之差而已哦，就有一个完整的退休的配套哦。这个弟兄讲了一句话，我这个牧师的朋友说，他巴不得一个地洞可以钻下去。他说，牧师，当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及时回应吗？ When Christ call us, shall we respond immediately? 你现在是告诉我说，等一等，主耶稣，等一下好了，慢慢待了。很多时候你发现的其实这背后牵是什么？信心的问题。你要坚持你的看法，你的经验，还是你相信耶稣基督仍然掌权？假如耶稣给你那个感动的话，就算从理性来看，你怎么分析，到头来你发现到没办法了，那你就学习谦卑顺服耶稣的要求。求主给我有这样的一种的操练，活出信心的生命。最后呢，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最后的几节的经文在51到54节，这边给我们看见另外非常美的图画。活出信心的生命，不单只是我们要一方面我们要去承认寻求耶稣的帮助，不但要谦卑顺从耶稣基督的要求，最后呢，我们要分享并传承耶稣的作为，分享并传承耶稣的作为。那这一段的经文呢，很明显的这边告诉我们，神迹发生是就是这一个大臣因为信心回应耶稣基督。因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他是第二天才回到家，对不对？第二天。但是假如我们看了加百农跟这个所谓的加利加拿的话，这两个地方呢，其实呢当天他回去的话，其实当天晚上他一定到家，就表明这个大臣呢有信心，一切都放松。哦，我的孩子活了，感谢赞美主，那我就不用这么赶了，我就在当地先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才回去，明白吗？就是说这从时间点来看，就表明这个大臣内心已经完全的信靠顺服了。所以当他回到了家乡的时候，哎，他的这个仆人说，哎呦呦，孩子活了。一问，哎，什么时候？就是昨天。哎，昨天早上下午大概上面，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这边有说是什么时间， 这边是未死，就是下午一点钟，我们现在下午一点钟的时间，他说下午一点钟已经活了、那就是耶稣告诉我说你的儿子活了。那请你注意啊，下面这个很重要的事情，第53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这一节里面其实有好多东西可以讲，这边不是指他信耶稣的话，而是指他信耶稣，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和他的家人，那你用想象力，这个大臣有这么丰富的经历，经历耶稣基督所做的，不但听见耶稣，不但看见耶稣，而且他亲身的经身的体会。所以这个时候他回到家里面，假如你是这个大臣，你会怎么样？我假如是大臣的话，马上开一个感恩聚会，我就开始要诉说，去传讲到底发生什么事。我现在是大臣，用各样的方法去告诉他家里的人，原来这一段时间我在寻找我自己的以为，我在靠我自己的经验和方法，我在依靠我的资源，但是耶稣基督改变了我。我昨天去看他，就会开始讲了，你明白吗？他就会把耶稣基督怎么样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耶稣基督所说的，使他整个人震撼起来。我想他可能跟他家人所讲的比我现在讲的更精彩啊，他可能还会做很多的动作。耶稣说回去，我说下去，我相信他应该做很多，他应该会讲的很多自己本身亲身体会的。活出信心的生命，不单只是我们单单我们确认我们寻求耶稣的帮助，不但我们谦卑，我们顺从耶稣的要求，当我们有经历的时候，信心是要传承，信心是要不断的向外去分享。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信仰是生活，生活是使命。一个真正跟随耶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充满着感染力的人。 When you become a believer, you become contagious。你明白意思吗？你开始有感染力了。为什么？因为你里头有一团的火，耶稣基督怎么样改变你的生命，你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因为你相信，你经历，你顺服，这个经历让你不断的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扩展，怎么样进入到别人的生命当中。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应该是充满着活力的人。我常这么说，信靠耶稣是充满着兴奋喜乐的事啊！不要在教会里面唱歌，充满着笑容，一走出去了就没了啊！不要吧，我们在每一个场合出现，别人会觉得他单单看你的外表都觉得你不一样。哎，我讲真的，真的是这样。我经常在外面在讲到，那很多是住在酒店里面，我不骗你，每次我 check in 的时候，他们都会看到说，Are you a pastor? 不是 How do you know? 因为没有我的名字，没有写 Reverend, 没有写什么，没有啊。他说 You are different. Oh, thank you. 我不认为我有牧师脸，我觉得是生命的问题。你怎么样把耶稣基督在你的原理、行为、动作活现出来，分享、传承耶稣基督的作为。弟兄姐妹，这一位大臣就是这样啊，回来以后就感染他的家人。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后续的发展，不过从这边开始就了不起了，他和家人都信了耶稣基督。信心的生命不单只是维持在理性认知，知道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而且活出信心的生命一定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去经历，我们谦卑，我们顺从他的要求。另外，信心的生命它必然也是一个感染，继续的分享，继续的传承。弟兄姐妹，你真的信靠耶稣吗？那请问你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特质天天在你生活当中活现出来？信仰是生活，生活是使命。但愿你和我依靠主的恩典， 顺从圣灵的感动，遵行圣经的真理，天天走进人群，高举耶稣基督，也叫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看见上帝的荣耀，别人就因为我们得到天父的恩典，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记得，关键不是你能或者不能，关键是你肯或者不肯。你若肯，上帝必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把你的心意透过这段经文向我们显明。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承认许多时候我们虽然说信靠跟随你，我们仍然靠自己。我们求你宽恕赦免，让我们能够效法这个大臣，活出信心的生命，让我们确认并寻求耶稣基督的帮助，让我们谦卑而且顺从耶稣的要求，也帮助我们天天走进人群，分享传承耶稣的作为，让我们的生命天天高举耶稣，叫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